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彰显真道，让教会健壮，神仆忠心，宣讲主圣道，求圣灵感动，让真道历久长新，让我们同来领受，做时代的工人。
各位朋友弟兄姐妹，我是陶老师，今天又在真道分解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假如在听的时候你可以打开圣经一起看经文就更好。现在就请你把经文翻到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要看四章一到十九节。上一次我讲了三章八到二十二节，这一次我会讲四章一到十九节。我们的题目仍然是基督徒的受苦。因为经文比较长，我们时间不够，所以我就不读经文了。我们来看第一节，既然基督在肉身受苦，你们也该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已经与罪断绝了。这个经文教导信徒要有受苦的心智。彼得说受苦可以成为一种兵器，他所给的理由是，一个人肉身受过苦，就可以与罪断绝。这一点怎么理解呢？是想想，当一个人受苦的时候，他还会有心思去犯罪吗？肯定不会。当人在肉身受苦的时候，他最希望的是苦难可以早点结束。在受苦的时候，他也必然会问，我为什么要受苦？是不是我做错了事，或者得罪了神？如果在这个时候再去犯罪，岂不是证明自己受苦是该受的？任何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会这样做。在香港经历新冠肺炎疫情的期间，我教会有一位姐妹和她的丈夫都确诊了 Omicron， 他们俩都是没有接种疫苗的，发烧好多天都没有退。那位姐妹心急了，就不断地打电话给我太太，因为她是我太太牧养的肢体。我太太就告诉她， Omicron 的传播是很厉害的，所以很多人都中了招，不过他的杀伤力不强，所以不要太害怕，只要好好处理一些症状，多一点休息，是可以康复的。但他还是很怕，因为低烧好多天不退，他就到处向人打听治疗的方法，希望快点可以退烧。另外他做了一件奇怪的事，就是找人到他的居所拿奉献带去教会。要知道，在这个高风险的时间，要弟兄姐妹去他家已经有风险，教会同工处理他的奉献也是有风险的，因为可能会带有病毒。其实他若是有心奉献，待疫情缓和一点亲自送去教会就可以了。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我只能想到一个理由，就是他已经好久没有奉献了，他觉得自己的病 可能与此有关，所以想快点奉献，可能病会快点好。人在苦难当中，都会自我检讨，是不是因为自己犯罪而受到神的惩罚。第二节，不要再随从人的情欲，乃要顺从上帝的旨意。这是基督徒生命中最大的征战。情欲对人的控制是很厉害的，真的很难抗拒。信徒若能克服情欲而顺从神的旨意，就是过得胜的生活了。情欲会把人牢牢地控制住，很难摆脱。只有恳切祷告，求告主加力量去胜过。我们要像约瑟这样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也像大卫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若我们常把主放在我们面前，我们便不至于在情欲的试探面前摇动。第三节，因为你们从前随从外邦人的心意，生活在淫荡、情欲、醉酒、荒宴、狂饮和可憎的偶像崇拜中，时候已经够了。一个人在还没有信主之前，行为必然会随从世俗的标准，时常生活在淫乱、情欲、醉酒、荒宴和拜偶像当中。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如此，有的人在信主前行为上都是很循规蹈矩的，因为他有一个好的道德标准。当然也有些人真的很败坏。当人心中没有神，就好像做人没有一把尺，不知道所做的是对或错。你说人有良心，是的，但我们知道良心也会被蒙蔽的。正如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当一个人明明知道有神，却不肯承认，圣经说他们的思念会变为虚妄，无知的心会昏暗，意思就是良心也会暗淡，失去了应有的功能。第四节，在这些事上，他们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在这里指出一个现象，就是那些堕落在罪恶中的人会看不惯那些与他们不同的人，甚至还要毁谤他们。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那些作恶的人不但自己如此做，还希望别人和他们一样。假如别人不和他们一样，他们就会想办法去对付他们。第五节，他们必须在那位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这句话告诉我们，神会叫每个人交账，意思是人可以尽量去作恶，但是他们逃不过神的审判。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持着他拥有的权柄能力来作恶，我们心中不必怨愤，因为有一天他们都要在主的面前交账，要接受主的审判。第六节，为此死人 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是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却靠神活着。这又是一节难解的经文。谁曾经去向死人传过福音呢？有的解经家认为，这里的死人是指为主殉道的人，他们是被政权按照掌权者的意思受审判而处死。但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福音，他们虽然死了，但他们的灵却是活的。另一种解释，死人是指那些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世界之前死了的人，或者福音还没有传到就死了的人，他们没有机会听福音。但耶稣曾经借着他的灵向那些死了的人传福音，就是上一次我们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所说的，是给他们一个得救的机会。不过正如我上一讲所说，解经家一般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耶稣复活后接着灵只是像在挪亚时代没有信主的人宣告他完成救恩而已，他并不是向所有已死的灵传福音。对于那些没有机会听闻福音的人，罗马书二章十二到十六节说，凡在律法之外犯了罪的，将在律法之外灭亡；凡在律法之内犯了罪的，将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委义，而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他们显明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他们的内心挣扎，有时自责，有时为自己辩护。在那了，上帝要接着基督耶稣按照我所传的福音审判人隐藏的事。以上这段经文可以要来对没有听闻福音的外邦人作为审判的根据。外邦人没有神的律法，但律法的功用是在每个人的心里的。在审判的时候，神就是根据那在人里面律法的功用来审判。人里面有没有律法的功用呢？我举一个例子，在世界上某些地方有些杀人族，他们以能杀人多而觉得自己很威风，所以在他们的家门口挂满了人的骷髅头。但是这些人怕不怕自己给别人杀呢？当然也会怕，因为他既然可以杀人，别人若比他强也可以杀他啊。所以在他里面会有良心的声音，杀人是不对的，不过因为他很强就不怕人杀他。但他总会有软弱的一天，那时候别人会来杀他，他还会觉得杀人是对的吗？其实在很多人与人相处的事上，每个人都会衡量这样子做是对还是不对。若是他做了对人不好的事，他也会担心别人也会如此对他，这就是良心的功能了。罗马书二章六到十一节，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的，就有永生报偿他们。但是那些自私自利 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人，就有恼恨、愤怒报应他们。他要把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把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上帝不偏待人。这段经文说明神是很公正的，他会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人，行善行恶各有报应。在耶稣还没有临到世界之前，或者在福音还没有传到的地方，那些死了的人在审判的时候 会怎样呢？这里是否已经有了答案？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第七、第八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万物的结局近了是指什么呢？耶稣曾经向门徒预言，以色列人的家要被毁，圣殿也要被毁，也向门徒提到基督的降临和世界的末了。由于犹太人的国已经亡了，罗马政权对犹太人的压迫越来越大，彼得已经有一种预感，耶稣所预言的结局好像已经临近，所以有这样的话。实际上在彼得死后没有多久，圣殿就被毁，是主后70年。所以这里所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是指日益严重的逼迫。信徒该当如何呢？他的劝勉仍然是警醒祷告，彼此切实相爱。这是基督徒在面对逼迫应该有的态度。在我们现今的时代，有没有对基督徒的逼迫呢？仍然是有的，应对的方法也是一样。警醒祷告是我们不至于行差答错，彼此切实相爱是我们有力量去面对外面来的逼迫。第九、第十节，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人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各种恩赐的好管家。彼得从信徒如何面对受苦开始，转移到肢体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因为信徒不是单独面对苦难，乃是以一个基督的群体来一起面对。互相款待是信徒之间有好的关系才会做的，关系不好是不会互相请吃饭的。不发怨言是不要互相指责，讲别人的坏话，还要照个人的恩赐彼此服侍，这就是互相帮助、互相照顾，这是教会最美好的见证。在香港疫情非常严重的日子，有不少弟兄姐妹感染了 Omicron 病毒。按照政府的建议，他们必须在家隔离，不能出去。可能他们的家人也因为染疫而要隔离。 有些他们必须的东西，例如药物、自我检测包，甚至是食物，因为他们不能出去买，都需要有人帮忙买以及送。在这个时刻，很多教会都动员同工以及弟兄姐妹去帮助有需要的肢体，他们需要有分工以及合作。有的人住处附近有大的超市和药房，可以帮忙买药物以及日用品。有的人有车，可以方便去送。也有人要做联络统筹，分配人手。弟兄姐妹就可以照着个人的恩赐来服侍有需要的肢体，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教会有一位信主不久的姐妹，丈夫癌症末期，身体非常衰弱，她向政府社会福利处申请公务，一般要等候多年，但因丈夫的重病，再加上家中还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儿子，社处特别给予恩赐安置，不过要她丈夫亲自到屋宇处去办理手续才能够分配到房屋，因为她丈夫才有资格申请。这对这位姐妹来说绝对是一个难题。她家住在五楼，没有电梯，丈夫软弱到只能够用抬的方法。在此时此刻，教会就发挥了作用，教会动用了几位肢体，把她丈夫从五楼抬到楼下，另外有弟兄开车来接她，大家一起合作把她抬上车，有弟兄帮忙整理影印一大堆要交给物业处的文件，在房屋处完成了一切手续，再送他们回家。这是教会服侍经典的例子。这样子的服侍，除了教会，哪里可以找到呢？那位初信的姐妹对教会弟兄姐妹所给的资源非常感动，不断地向主感恩，感恩有爱他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感恩在这困难的时刻有帮助他们的人，感恩上帝是何等的奇妙。第十一节，若有人讲道，他要按着上帝的圣言讲；若有人服侍，他要按着上帝所赐的力量来服侍，好让上帝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的荣耀。愿荣耀和全能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教会的服侍除了互相帮助，更重要的是宣讲，将上帝的道讲解给信徒，造就他们的生命。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下，很多人的心灵都是很困苦的，看不见摸不到的病毒使人害怕，生活中种种的压力使人不胜负荷，患病时的无助无奈使人心碎。当病毒快速散播的时候，似乎随时可以中招，信徒更加需要真理的教导，得着从上帝而来的安慰以及所赐的信心去过每一天。对圣徒的服侍不是单靠人的力量，更需要靠上帝的力量，这样才能真正帮助人，也可以使上帝的荣耀。12-13节，亲爱的，有火一般的考验临到你们，不要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是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彼得前书一章六节已经讲信徒会面对各样的试炼，这里又再重提。彼得说，信徒遇到火一般的考验，不要奇怪，不要当作是非常的事，反倒要欢喜，因为他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到底什么样的受苦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呢？假如我们是因为患病受苦，因失业受苦，算不算呢？我们知道人一切的遭遇都是神所许可的，或者是神的考验，或者是他的管教，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我们若能够凭信心去承受，都可以说是与基督一同受苦，因为基督必然参与在我们的痛苦当中。当然，因着耶稣的名而受苦，就更加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了。第十四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的，因为荣耀的灵，就是神的灵，在你们身上。因基督的名受辱骂，就是因基督的缘故受苦，这是有福的。我们信主之后，神的灵就已经进入我们里面。这里所说的是信徒能感受到神的灵的荣耀。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若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意思是基督所受的患难还不够，要在我们身上补足。我们经历与基督一样的患难，这是基督徒莫大的光荣。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有人因是基督徒而受苦，不要引以为耻，倒要因证明而归荣耀给上帝。因基督徒而受苦，不要以为是羞耻，倒要归荣耀给神。我们有没有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而受过苦呢？在有些地方的人会因为是基督徒而得到不公平的待遇，有些福利没有了，有些工作不让做，办事情总有重重的关卡，种种的拦阻。经文说，不要引以为耻，倒要应证明而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若是先从我们开始，那么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还仅仅得救，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好了，我们又要在空中暂别，下一讲将会是最后一次。经文是彼得前书五章一到十四节，题目是对长老的劝勉。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